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呢在空中为大家守护用药安全。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张瑞展常务监事呢，为大家来解答的是常见的药事与疾病药疗相关的问题。欢迎我们的张瑞展常务监事张药师，你好。
林小姐您好，还有各位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大家好。
好，张药师我们今天要请张药师来分享常用的药事与疾病药疗相关问题之前呢，我们先带大家来认识的是一个节日哦，那就是药师节。几月几号是药师节呢，张药师？
是1月15号。
对，那为了要欢庆我们的药师节哦，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也特别的举办了欢庆药师节拍照留言享好礼的活动，到底要如何的参加？所以先请张药师来告诉大家。
各位听众大家好，台北市公会呢为了欢庆药师节举办这个欢庆药师节拍照留言享好礼的活动，
是
我们的对象是我们全体的民众，然后呢只要完成以下步骤呢，就可获得 7-11 的购物礼金200元。
哦，这个就是只要完成就一定拿得到吗？
没错的。
哦，
我们限前1000个留言。
哦，前1000名就对了哈。
对，就可以拿到。那我们的活动时间是即日起到1月15号截止。
嗯，就是在1月15号我们的药师节那一天当天截止。
对，到晚上11:59都可以。
是是，那要怎么参加？要完成一些的步骤嘛？哦，
对，第一个步骤呢，请按赞加入台北市药师公会 FB 的粉丝团。
哦，就是要到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 FB 粉丝团，
对，
我们去
按赞，
按一个赞，
对，
就等于加入的。
对
对，好。
那第二个步骤呢，我们有 A、B 两个方案。
嗯，
A 的方案呢？是您可以前往台北市任何一家健保特约药局呢，您在门口或者是招牌合照。
哦，
对，那我们这个是只限台北市健保特约药局哈，而且要能够清楚的辨识药局的名称。
是，所以我们的空中的好朋友们这个活动是全民都可以参加，
都可以参加，
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拍照的话呢，我们就只能在台北市的药局，而且是健保特约药局，
没错的。
所以我们拍照的时候要拍到那个名称跟健保特约药局这些字样吗？
没错，要清楚的辨识。
是是是，好，这是一个方案 A 方案。
B 方案呢是前往台北市的任何一家药局、诊所、医院或者是连锁药妆店呢，与台北市执业的药师合照。那这个我们只限台北市执业的药师，那药师呢需要穿着药师袍，并且佩戴药师执业执照。
是是是，所以我们只要到台北市的药局，它就是属于台北市执业的药师嘛。
没错的，
对不对？
对。
然后再来就是像诊所、医院，在医院里头的药师也可以，对不对？
都可以的。
是，那连锁药妆店指的就是像我们知道的什么屈臣氏，
对，
康氏美这些吗？
没错的。
是是，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必须穿着那个
药师袍。
药师袍。
对，
然后还要佩戴的是
职业执照，
职业执照，
对，
好，这样子跟药师一起拍照，
哎，没错，
啊，这样就可以了，
哎，很简单，
两种拍照的方式，我们可以各选一种，
哎，对，
对不对？然后呢，这是第二个步骤，完成之后呢，
那第三个步骤呢，于活动贴文的下方呢，上传您跟台北市任何一家健保特约药局的合照，
嗯，
或者是呢，跟台北市职业药师的合照，
嗯，
好，留言并 tag 三位好友，
哦，还要 tag 三位好友，
对，然后留言内容你可以写 hello，某某好友您好，
嗯，
我在台北市某医疗机构单位呢，
嗯，
我们一起在1月15号药师节，感谢某某药师守护我们的用药安全。
哦，所以这个活动就是要特别在我们的药师节的时候，要感谢我们所有的一个药师，台北市的药师来守护我们民众的用药安全，特别庆祝的哦。
哎，没错。
嗯，好，所以这样子就完成了吗？
再来是步骤四呢，将活动的贴文呢分享到个人的 FB 专页，
嗯，
好，并设定为公开，
嗯。
那这个奖品的项目呢，有 7-Eleven 的购物礼金200元兑换序号，
嗯，
这个奖项呢可以透过手机简讯发送，是无法要求兑换等值现金，
嗯嗯。
那在这个我们在1月21号呢前与脸书粉丝团公告得奖名单，得奖者不另行这个不另行通知啊，等于说你有参加的话呢，
嗯，
你就可以得到200元的兑换序号。
是是，所以这是必须前1000名的好朋友们做留言才可能得到嘛，对不对？都能够得到。然后呢，兑奖的时候呢，是按照手机的序号。
对
对，手机的序号哦，然后就不会另行通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没错的。
是是，那这个张老师，伟华再问一下下哦，就是刚有提到的，就是。第三个步骤嘛，对不对？
对，
我们完成了拍照之后呢，我们要到这个活动的官网，也就是我们的 FB 上面去做留言，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的。
然后把照片给贴上去。
哎，对的。
是是，其实哈，其实大家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拍完照之后啊，你就赶紧的进到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脸书粉丝专页哦，因为上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做留言了。
哎，对，
不知道怎么留的话呢，我们就依序的看前面的朋友们是怎么留的，对不对？
哎，没错。
好，但是留言的时候记得你一定要先去这个我们的台北市的健保特约的药局，或者是呢我们到任何一个药局的诊所或者是医院连锁药妆店和台北市职业的药师做一个合照，哦，要这两种各一种的照片之后上传，然后再留言就有机会得到了，哦，
对，
嗯，
只要你留言的话你就有机会得到200元。
是是是，那张老师还有什么在我们参加这个活动要提醒大家的事情呢？
这个得奖者呢请在2月11号之前呢，主动透过脸书私编的私讯小编呢，将真实姓名手机号码呢视同放弃。
哦，所以有参加的朋友们必须在2月11号之前特别要注意一下，是不是？
对，没错。
如何去拿到这个我们的200块的超商的礼券。
哎，对。
好，那目前呢，不知道药师在我们现在参加活动的朋友们有没有出现什么一些的问题啊，要提醒大家的有吗？目前大家的留言都算正确。
哎，应该都正确，对，
都正确，
很踊跃，对，
都很踊跃，但是就是没有出现一些小问题哈，有吗？
就是会再另外提醒他们
哦，
就是，可能看到他们如果有些地方没有符合的话，会再另外做提醒。
哦，我知道了，就是如果你留言的状况当中不管是照片有什么问题或其他有什么问题的话，好，我们的那个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小编非常的体贴，好，会做一些提醒，对不对？是吗？如果出现问题，
如果注意事项的话，可以。如果有些注意事项不够清楚，可以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官网，然后有活动页面去查询详细的规定。
是是是，好，刚刚是我们的志龙小编哈，在空中顺便为大家所做的一个说明哈。所以任何现在呢，想要参与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欢庆药师节拍照留言享好礼。 有记得吗？拍照留言享好礼，欢庆我们药师节活动的空中的好朋友们。其实呢，参加的方式有两种哦，就是你可以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官网，好，都有详细的一个活动的说明。再来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脸书粉丝专页呢，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参加活动的一个，我觉得有一些些的步骤哦，都会做一些的提醒啦。好，这是我们特别呢，先请我们的张瑞展呢，常务监事在空中为大家，对于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为了欢庆我们的药师节所推动的活动呢，首先做的说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赶紧的呢，请我们的张药师哦来做的用药安全的系列呢，特别做了一些的提醒，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在用药的部分，经常会出现哪一些的问题，张药师？
第一个我们会碰到说吃药时呢，是否可以用果汁或者喝茶、茶叶、牛奶来搭配服用，会影响药效吗？这个民众应该很注意的问题。
对，现在还是经常发生吗？
没错的。
哇，
很多民众平常应该都有发生这个问题。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是因为一般民众为什么会发生呢？会觉得哎呦，应该不会怎么样嘛，我们就会轻忽了那个如果你不是用白开水来配药的时候会出现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太轻忽了。那为什么我们吃药的时候最好不要用果汁、茶叶、牛奶来做服用呢？
一般呢，我们配合药品呢，最好是用白开水，一般建议是100到200cc 的温开水来配合，配合使用，最好不要用汽水、可乐、茶水，或牛奶、果汁、酒类、咖啡等来配用哈，那因为这个汽水、可乐呢，含有碳酸的成分，会跟药品结合，让药效降低，那另外我们这个茶水喝茶，我们民众很喜欢喝茶习惯，那茶叶呢含有单宁酸，会可能吸附药物，举例说明，譬如说我们喝茶叶，那如果我们搭配吃铁片的话，补血的话呢，会让铁剂的效果变差，吸附效果变差，这样子，
就是如果我们有吃这个补铁的对不对？
铁剂铁吃维他命含有人女生补血，
对
吃铁剂。
那如果我们又喝茶的话，它就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
对，一般调查呢，大概影响大概5到5.7%左右。
那还有呢？
那再来是牛奶制品呢，含有蛋白质、钙跟脂肪，会跟药品来结合。譬如说我们的妈妈、我们的长者，他们都有骨骼退化的问题，他们喝牛奶还吃钙片。
对。
因为我们长者呢年纪大了，会吃鱼油。那鱼油本身呢可以降血脂，那很多长辈呢会钙片跟鱼油来并用，那这两个并用的话呢会产生皂化作用，会减少钙跟鱼油的吸收。
哇，
对，
所以影响到吸收是说它的
效果变差了，吸收效果变差了，
就是我们吃的 有可能白吃了，对不对？
对，没错。那另外它跟有些高血压药并用的话呢，也会影响高血压药的吸收效果。那另外呢，就是酒跟葡萄柚呢，有可能会影响肝脏对药物的代谢。譬如说呢，酒可以让药物的代谢变慢。那另外葡萄柚呢，千万不要跟药品并用。举例说明，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我们吃感冒药。那感冒药里面会有抗组织胺。那抗组织胺功能是鼻塞、流鼻水、打喷嚏。那如果说你吃葡萄柚的话呢，会抑制抗组织胺的代谢，会造成体内的蓄积，这样子反而影响药效。
是，或许空中的好朋友们呢，对于像是果汁啦、茶叶啦、牛奶啦，对于一些的健康保健食品或者是药物的一个吸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呢，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反正你配合任何的药物或者是你吃一些健康食品的话呢，最好就是配白开水的。避免会有一些的作用产生嘛。
没错，如果你不敢确定的话呢，第一个你可以请教医师，看你的药品会不会跟某些这个饮料搭会有禁忌，或者是呢你可以间隔1到2小时来服用，这样比较安全。
间隔的意思哦，那药师伟华想问的是，刚刚有提到像是铁剂的话会影响如果喝茶又吃铁剂会影响到吸收嘛，
对
我就不能用 茶水来配嘛，对不 对,
对？
那如果我吃完铁剂之后马上喝茶，这样可以吗？
这样效果会变差，
也会变差，
对，会影响铁的吸收。我们建议是吃完铁剂之后呢，大概1到2个小时来喝会比较安全。
是，所以不只是不能配，它还有间隔的时间。
这样可以把它区隔开来。
嗯，好，那比方说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是牛奶制品，它含有这个蛋白质、钙跟脂肪，对不对？它和部分的药品部分的成分做结合的话，会影响它的吸收。所以同样的，某一些的药品我吃下去之后，我如果喝奶制品的话，它也要间隔1到2个小时咯。
我们
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不敢确定你吃的东西会不会有交互作用，
对，
所以我们建议民众呢最好能够相差1到2个小时来服用比较安全。
哇，
对，
哎，这个是我们一般好像民众比较不会知道的，因为我们比较常知道是不要配着服用，但是间隔的时间反而会忽略哦。
对，如果真的需要两者这服用的话呢，我们就用间隔来这个改善它。
是是是。那另外哦，除了这个之外哦，像综合维他命，它也可以跟药品做并用吗？
一般我们很多民众呢，平常都有吃维他命习惯。
对。
那我想一般民众呢，其实认为说，哎，维他命跟这个药品的并用应该没有问题的。
是。
好，那基本上呢，维他命呢，我们有分为脂溶性跟水溶性的维他命。
嗯。
那维他命呢，它本身是有药理作用的。那这药理作用呢，会影响药品的吸收、代谢跟排泄。
嗯。
那举例说明，譬如说维他命 C 好了。维他命 C 呢，本身可以增加铁跟胶原蛋白的吸收，那效果更好。
是，
所以你吃铁剂或吃胶原蛋白，
嗯，
啊，你搭配维他命 C 来吃的话呢，它吸收效果更好。
是，
但是呢，某些高剂量的维他命 C 的话呢，它本身呢会让抗凝血剂延长。好，譬如说有些民众呢有这个高血压的病症，
嗯，
那他吃的药呢本身就有抗凝血剂，
嗯，
那如果我们在吃高单位的维他命 C 的话呢，会让它的药效延长，那会对这个病患会有危险。因为你可能吃完下次又吃药的时候呢，你的剂量变高了，
变增加了，对不对？
对，没错的。
哇，欸，所以张老师，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的提醒是，当我们在服用一些的综合维他命的时候，会不会跟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的药品呢，产生一些的不好的作用？我们基本上还是去做一下询问会比较好。
对，如果说你不敢确定的话呢，你可以询问医师或者是家庭药师，
嗯，
请他跟你说明。如果说不代表所有的药品跟维他命都有交互作用，
嗯，
如果你真的需要并服的话呢，你可以先询问药师或药跟医师，你跟这个东西并用有没有问题，跟你服用的维他命有没有问题。
是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服用的维他命还蛮多的哦。
对，
像伟华自己也是平常也会补充一些哦。好，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啦。另外呢，一般的民众经常会这个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的哦，伟华觉得那就是有的时候像伟华自己也会，我会错过了用药的时间，我忘了吃药，这个该怎么办呢？是不是马上吃，或者是我就要吃等下一包药的时间呢？张老师，
第一个呢，如果说呢错过了服药时间呢，想起来，应该立即服用。
哦，
对，那第二个呢，注意事项就是说，如果下一次服药时间很相近的话呢，就不用再补服，只需要在下一次服药时间呢使用下一次剂量就可以了。譬如说，我在5点，想到，哎，我中午忘了吃药，我5点呢，下午5点马上吃个药，那下午6点就不用再吃药了，等到睡前再吃就可以了。
哦，
对，
哦，我懂了，我本来会以为说这个。哦，因为我间隔的时间比较久了嘛，
对，
对不对？
对，
我已经比较接近我下一包药的时间了，我就补吃，对不对？但是我不用吃的是下一包药的时间的药。
对，如果很接近的话呢，
你
就下一次就不用再吃了，等到下一次吃就可以了。
是是，那是一次要吃三次药的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对的。
嗯哼哼，好，还有呢？
如果说呢，你忘记服药的话呢，绝对不要下一次呢。不用2次的剂量
哦，这个应该比较少发生吧？
吃两包还是有，
还是
有些长辈呢，他认为，我上次没吃到，药效变差了，我要多吃一包补回来。 这样才有效果。
哦，这个比较常发生在长辈的身上齁。
啊，对。
哦，好好，这个我们的年轻的好朋友啊，家里头有长辈的哦，他在服药的这个部分要特别做一下提醒了。
对，另外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些长辈他们认为说，哎，吃药吃两包效果比较好。
嗯，
哦，就像我父亲，他上个礼拜血压很高，结果他吃了降血压药之后呢，哎，发现血压还是很高。他就跟我说，哎，那我是不是也要吃两颗效果比较好？
嗯，
哦，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你可以去找你的医师，了解问题，然后是不是调整你的药品，而不是说，哦，我吃两颗效果比较好。这样子呢，本身药品会有副作用，
是，
而且呢会带来危险，这样子。
是哦，那还好，张老师，您的父亲会询问你，哎，
对，
有些长辈是
他直接吃了，
对，自己做主哈，
对，
哦，这样真的是很危险。
他们认为吃两包。包括很多民众呢，吃感冒药，一直吃两包，他会觉得像效果会比较好，
是，
对，那观念是不对的，
是，好，大家知道吼，这个不要有这个观念吼，好，以为说加强疗效吼，这个千万不要有吼。那还有呢，
好，那再来是呢，如果说呢，我觉得啊，比如说我症状已经改善了，啊，没有再发作，那我可不可以自己把药停掉啊，就不要再吃了？
不可以吧？
对呀。因为有些人他服药呢，服药说明呢是凭着自己的感觉跟经验，擅自更改，那这样子以这个本身呢是不适合的，因为本身呢这个药品本身是有疗效的，好，如果所以减少剂量啊，反而会增加抗药性跟耐药性。
是是，我记得特别是在服用抗生素的朋友们，医生都会特别的提醒哦，你不要觉得说那个身体感觉好了之后你就停药了，对不对？你要把一个疗程给服完，你又会担心，就像刚刚张药师提到的，就是抗药性的问题了。
没错的。当然，如果说你的症状，譬如说你的感冒，本身你可能有发炎，那医生会给你抗生素或抗感染的药品，
对，
那一定要把药品吃完，但是某些症状，譬如说头痛，或者是流鼻水，如果你有改善的话呢，你可以询问医师是不是可以做调整，可以不用吃。
对，没错，还有那个
不要擅自停药，
还有那个什么发烧的那个降，就是
退烧药，
对对对，退烧药也是一样嘛，不是说你一定要把那老医生开的退烧药都要服用完
吃完，对。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些民众，他稍微发烧就马上吃退烧药，这是不大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的流感是在冬天，那冬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病毒跟细菌，在冷的环境容易扩散，容易发展，那我们的人体呢有个抗体，当外面的抗原进的时候呢，我们人体把温度升高，它目的是让这个抗原呢扩散比较慢，当你发高烧的时候呢，表示我们大量的抗体侵入到我们体内，所以才会大量的发烧。那如果你轻微的发烧，你就吃退烧药的话，第一个你可能会加重病情，那第二个呢，有可能会影响医师的判断，对，所以我们建议呢，轻微的发烧你可以看医师，但是不急的吃退烧药。
是，
对，
所谓的轻微的发烧哦，张老师，大概是几度我们算是轻微的发烧啊？
一般的发烧是指38度，那一般民众对可能会在37度、37.5度的时候，我们可属于轻微的发烧，
是，
对。但是你高于38度以上，就算发烧了。
是，对，是是。所以在38度以上是我们的张药师的建议，如果真的要使用退烧药的话，是在38度，对不对？以上，
就是也不用到38度以上，可能就是有些民众在37度，可能37度多就发现有点发烧就吃了。对，但是如果你发烧的话，可以找医师
是
来了解是不是。一般我们发烧问题呢，大部分就是感染，就是外来的感染引起的，对，
就是我们要产生抗体去对抗它了嘛？
没错，
对不对？
对，
是是。我们大概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哦。张药师，我们一般民众是不是还有经常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有时候药没有吃完哦，医生又开了下一次的药哦，这时候我们到底要服旧药还是新药呢？
针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第一个先问医生哈，譬如说这个我们不能确定之前的药品呢是否跟这次的药品，它治疗的目的相同。
是，
好， 如果不同的话呢，可以事先告知医师目前的服药状况，
嗯，
让医师来指示可不可以搭配服用。
嗯，
那一般如果相同的话呢，我们通常拿到新的药品呢就改服新的，
嗯，
旧的就不要服用。好，除非医生有特别的交代说可以继续服用，
嗯，
啊，否则呢就不用把旧的吃完，
是是是，
这样确保安全。
是，所以张老师的建议就是，我们如果是持续性的去看医生的话，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多了一些的药哦，一两包或三包没有吃完的话呢，你记得医生开新药的时候呢，空中的好朋友们，你还是做一下询问哦，说那医师，我之前还剩了两包的药，我要继续服用吗？这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对，如果你把旧药，嗯，新药都一起吃的话呢，嗯，剂量就太高了，
是
会增加它的副作用。
嗯哼哼，
对，
是。那张老师在您的一个经验当中，民众还有哪些的问题哦？我们再提供一个问题，好不好？做一些的解答。嗯，
好的。一般民众呢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说，他看病有看中医跟西医两科。
嗯，
好，那他会问说，哎，中药西药呢，要如何服用才不会有副作用产生？
嗯，
其实呢，中西药的药性可能会互相抵消或干扰，
嗯，
所以不可以乱服药品，以免降低疗效，
是，
甚至呢产生反效果。对啊，
嗯，
譬如说啊，高血压的病人，
嗯，
在服用降血压药的时候呢，哎，他就不能服用含有麻黄素的中药成分，
嗯，
啊，这个麻黄素有什么功能？它本身可以止咳，它这种支气管扩张剂可以让你的这个咳嗽改善，
嗯，
但是呢它还是血管收缩剂，
嗯，
它会让血压上升，
嗯，
所以呢它会降低降血压的药效，
是，
对，所以一般我们中西药如果你要并用的话，我们建议是间隔两个小时 来服用会比较安全。
是是是，会有一些的问题发生哦，张老师，就是一般的民众有些的朋友会觉得中药不是药哦，它是假报，对不齁，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会觉得没关系，对不对？
没错，
嗯，
因为中药里面呢看政府的规定，
嗯，
它属于成药，
嗯，
或者是处方固有成方的话呢，
嗯，
这个是固有成方是需要医师开的，
嗯，
不是所有的中药都是属于这样的归类这样子，
嗯，哼
哼，对，有的中药是有药性的，不是说中药就是补品，
对对 对，所以基本上如果真的您在服用中西药同时在做一些使用的话呢，第一个还是请空中的好朋友们去请教一下医师，对不对？
对，
还有再来就是服用的话还是要有间隔的时间咯，药师
一般我们间隔了建议是两个小时，
嗯，两个小时，
对，一般民众会认为说中药它没有副作用，其实不对，嗯，其实中药有些毒性还是蛮大的那有些中药跟西药呢，
嗯，
它会产生药理上的交互作用，
嗯，
对它影响它的吸收代谢跟排泄效果，
嗯，
所以在我们不敢确定情况之下呢，我们建议分开来服用会比较安全。
是是，好，空中的好朋友们要有正确的一个用药的观念哦。我们用药是为了要对抗疾病，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那你错误的一个用药的方式呢，反而会造成身体上的一个影响，或许呢又造成了另外一个身体健康问题的出现哦。
哎，没错的。
是，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张瑞长常务监事，也是我们的张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记得任何的用药问题呢，要善用我们的医院或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的服务哦。还有要记得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记得1月15号是我们的药师节，台北市药师公会呢也特别举办了欢庆药师节拍照留言享好礼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免抽奖，只要是1000名1000则留言以上之前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获得的是超商200块钱的一个礼券哦。整个的活动的时间会进行到1月15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二的23:59，就11:59为止哈。那参加的一个方式呢，大家都可以上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官网，或者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脸书粉丝团呢来做一个查看。已经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已经参加留言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完成呢。那张老师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我们欢迎各位的观众呢，踊跃的这个听众踊跃参加。
是，
对，
是要把好礼送给大家哦。
对，那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
是的，
用药 安全有保障。
是的，没错。好，另外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张老师，谢谢您。
谢谢大家。